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好，
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起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也赐给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就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也来柔软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打开我们的心。就求主亲自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路加福音中来学习你啊，是怎样一位神，你怎样的爱我们，就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心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另外一本福音书啊。我前面读过了马太、马可，我们今天开始就来看路加福音。我们这周的进度是叫六章。我们再次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啊，就是讲到了我们前面看到了马太、马可福音，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马太、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很类似的内容啊。如果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同样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所以很早人就看到三本福音书里面有很多高度的相似之处啊。它如果跟第四本，也就是约翰福音相比呢，有内容上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就首先用了“对观福音”这个名称来描述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就这个词最早，它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 syn，另一个是 opti。前面那个意思就是一同一起，后面这个 opti 就是这个观看的意思。那么合在一起呢，就是一同对照着去观看啊，这就是对观福音就是这样，这个词就这么来的。然后中文有时也翻译成福类福音，就是这三本福音都是比较符合或者比较彼此类似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它就跟前面这三本福音书呢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说，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哪些内容是他自己说独有的，而哪些是跟其他的福音书是共有的啊？如果来看的话，马可福音它的内容是只有3%是独有的，而97%的内容是跟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可以找得到的。那么马太和路加呢，它的独有的是20%、35%，然后共有的是80%、65%。其实这也说明说，这个马可福音它是最早写成的，所以马太、路加这两本福音书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很多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的它独有内容只有3%啊，因为它另外两本福音书是参考了这本福音书。而约翰福音就看到它很特别，它90%多的内容都是路加、约翰福音里面所自己记载的，只有80%跟其他福音书是共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之间的这区别。在对观福音上有很多的共同点。首先，它在叙述上很相同啊。我们前面看马太、马可的时候都看得到这样一个相似的这样一个 pattern，讲到了耶稣，他主要是讲耶稣在加利利那一带的事工，然后讲到了那些宗教人士、宗教领袖来反对耶稣，然后他们就朝北边那边走啊。然后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这个大任信，这个是一个整个转折点。从那个大任信之后呢，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呢朝南走，要去耶路撒冷，要去上十字架。然后讲到他们在路上的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受难和复活。这是他整个的故事的发展的顺序。再一方面，就是在内容和词句上，很多相同啊，就 我们前面看到说，马可福音的内容90%是出现在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去，甚至有些的字句完全相同。但是呢，这三本福音书呢，虽然有一些类同之处，还是有不同啊。它有每个上面有自己所特有的一些内容。我们前面刚刚看过的马可福音里面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内容，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我们。刚看到的这个部分有，也是他路加福音所独有的一些记载。然后在风格方面，三本福音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马太福音是注重整个的条理，所以他在安排这个顺序的时候，不是完全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他是按照一个逻辑再去把这些整理出来，重新安排的。马可福音注重的是耶稣基督的行动啊，他用字是非常简练的那种。而路加福音是注重细节。我们讲说，圣经的唯一的作者是神，但是是神使用人圣灵去启示他们，去写下福音书来。所以在我们每一本书，其实还是能看到这个作者本身的一些他的比如说他的文化呀，或者说他的一些受的教育啊等等，它里面还是能看出一些作者本人的一些一些影响的，然后这三本书它的对象和主题也是不一样的。先讲到这个写作的时间，马可福音它是最早写成的，应该是在主前50年左右完成的。然后马太和路加福音呢都是差不多时间，在100或60年左右啊，或者60年到70年之间。然后约翰福音是最后一本完成，应该是在主后85到95那个时候。然后写作的对象呢，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会看到大量的引用了旧约里面的预言。然后在马可福音，它的对象是罗马人；路加福音是希腊人，或者当时有希腊文化背景那些人。路加福音是给所有人。当然，我们讲这些写作对象是当时写这些书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定的对象了，特定的一群人，但他最终的心意是给我们每个人读的。主题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耶稣是君王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他是弥赛亚，是旧约里面神用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位救主。马可福音强调的耶稣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强调的是耶稣是人子，是一个完全的，有完全的人性，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世人的救主。而约翰福音强调的是耶稣是神子，他是一个完全的神。被用到四活物的象征的时候，马太福音它是用狮子，然后马可福音是用牛，路加福音是用人，约翰福音是用鹰来表示耶稣的神性，就这样象征。那么从施工的地点来看呢？就是前面三本对观福音，它主要描述的是记载的是约翰，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那一带的事工，然后呢，最后一部分讲他的耶路撒冷的最后那一周。而约翰福音它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它更多的记载了耶稣在犹太地那一带的事工和最后的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记录的这个施工的方面呢，这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有不同的侧重。我们看路加福音和后面的使徒行传都提到了这个，但是写这本书的受书人或者受信人都提到了提阿非罗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呢是路加写给同一个人的两封的。很长的，当然是像以信的形式出现的，就是向他解释基督之道。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啊，这个前书当然就指的是路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可以称为路加前后书。其实，在这个福音书本身并没有指明作者是谁啊，包括我们前面的马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并没有讲明说这个作者是谁，但是这个从圣经历史上 历代的教会一致公认路加是本书的作者，包括那些初期教会的那些古教父们都同均认为路加是本书的作者。就是很显然，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作者是同一个人，而使徒行传的作者呢是比较明显的，他是表明暗示着这个路加呢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啊，所以这样可以推过来说，这个路加福音呢也是作者也是路加。因为这两本书它在写作的风格和用字上面呢都是相同的。这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提到，他一开始先借助客观的去描述保罗怎么样，然后在很多章节里面又转换成一种叙事风格，是讲的是我们，表明说写这个书的这个人呢，当时是跟保罗在一起的，所以一般人相信说这个人呢就是跟保罗一起做宣教同工的路加，所以路加他是自己去收集了耶稣的事迹，然后呢又从保罗那边得到了很多的资料，所以来完成了这本路加福音。就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了路加，尤其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称路加是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讲到说路加是他的职业呢是医生啊，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说医生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一个职业，就是他们有就是知识很丰富啊，就是那种很博学的那种人啊，就是，然后呢，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呢，路加是经常跟着他的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路加是保罗的一个宣教的同工，然后保罗在离世之前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讲到说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他，独有路加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路加是不离不弃，是一个保罗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同工。路加呢是一个外邦人啊，所以这也是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唯独路加是一位外邦人，传统上认为呢他是安提阿人。这本书我们前面也提到，它大概的时间，应该是在主后的60到65年完成的，因为它首先，它是比马可福音要晚。其实马可福音是在主后50年到60年，一般认为它是在50年左右完成的。其实路加福音记载的它比使徒行传要早，而使徒行传呢，它记载到了只是记载在保罗到罗马为止，并没有记载他殉道啊。所以保罗殉道是在主后67到68年那个时候。所以一个可靠的推断是，路加福音是在主后60到65年这个期间完成的。这个写作地点呢，一般认为应该是在外邦地某个地方完成。他最初的对象就是这个提阿非罗大人，这个人呢显然是一位外邦人。然后路加福音它的希腊文非常的优美，就是它用词、叙述、条理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希腊文的这样一个作品，可能这是跟路加他自己受的这种教育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当时就是说，这个作者虽然最初的对象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但是当时是对象是受那些希腊文化影响的那些人就是其实当时是罗马统治，但是希腊的文化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最流行的一个文化，所以那些，所以希腊文是当时的一个官方的文字。当然，路加福音最终的对象是万国万民，包括今天的我们。路加福音的主题，它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人子，是世人的救主。因为在2章10到11节，天使报佳音的时候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讲到了耶稣是人子，是世人的救主。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说，这个福音是给贫穷人的福音，这个救恩是给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所以他是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会看到， 当西面看到耶稣的父母带着他去圣殿去献给神的时候，讲到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在你的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讲到这个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而是给全人类的。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的家谱，他也是追溯到了始祖亚当那边去啊，所以他这个家谱是跟马太福音是不一样，所以他也多处记载了耶稣接纳、顾念、怜悯和称赞外邦人。路加福音他强调耶稣是人子，讲到人子的时候是讲说人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神讲的是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很多耶稣的他的一些肉身的感受，他饿了，他渴了，他累了，他哭啊，他笑怎么样？他就记载了很多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真实的人活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的形象。但是人子呢，一方面是讲到说他的人性，他人子有一个特别的称谓，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耶稣自己称是人子。而人子的这个弥赛亚的是一个预言啊，是出现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啊，讲到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后面讲的是啊，他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就说这个人子呢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所以他不仅是个完全的人，也是旧约里面说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啊圣灵的作为啊，我们。其实我们上周读到的这经文里面会看到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个圣灵的作为啊，《使徒行传》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里面看到圣灵带领那些使徒去宣传啊神的福音。所以现在，所以我们看路加这前后书的话，都是注重圣灵的作为。然后路加福音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叙述耶稣他自己的祷告的生活，很多次提到耶稣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也记载了耶稣关于祷告的一些教导和比喻啊。我们后面读的时候看到，然后路加福音他很注重一些历史细节的这种描述，这可能跟他的职业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很严谨，就是他这种医生的这种职业，你要求你很严谨、很关注细节，你才能做一个好的医生。所以路加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他都经过了非常缜密、客观的这样一个考察，然后呢，才写下了这本福音书啊。所以路加福音很长啊，所以它跟其他另外三本书比起来，它是一个最完整、最全面的一个耶稣生平的一些记录啊。它不但记录了一些事实，也记载了这个事件发生的那些年代、一些日期、人物、一些等等很多细节。所以，我们下面这些例子，我们后面读的时候会看到。所以，它是一个很注重这些细节的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很长啊，就是说，不仅仅是在福音书里面最长，留在27卷书里面，路加福音也是篇幅最长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读接下来会读起来就会读得很比较辛苦啊，所以你第一章就很长了。然后很多内容是路加福音非常独特的记载，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有它，包括使徒约翰他的怎么怀孕、怎么降生然后有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诗歌，然后天使加百列的报佳音，然后野地的牧羊人等等一些耶稣降生的细节，包括耶稣童年的一些事情，这个只有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然后有拿因寡妇她的儿子被主医治复活，然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浪子的比喻等等，就是很多内容呢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自己所独有的记载包括五首有关基督降生的这五首诗歌。有两节经文是我们在读路加福音时特别注意的，是他们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金句，你背下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再一个是就是9章23节啊，这也是我们门训的主题经文，讲的是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但这些经文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看到。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其实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对观福音的整个的很相似的这样一个结构，讲到了耶稣他的降生和童年，他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就讲到彼得的大任性，然后讲到彼得大任性之后呢，就去上耶路撒冷，然后后面讲到耶稣在最后一周的受难与复活。路加福音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子他们上耶路撒冷的这段路程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个是路加福音一段独特的地方，这里面很多的教导，一些很多的事情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讲到的。我们去看马太、马可，他在上耶路撒冷的这段过程其实记载都比较短，但是路加福音是以11章的篇幅来去叙述这个旅途的一些经过和耶稣特别的宝贵的一些教导都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对路加福音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我们现在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就来一张张的来看过来。1到4节呢是它的一个引言，就是它是一个全书的一个引言。我们从中文看这4节经文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啊，其实它原文里面是一段非常严谨、也非常优美的、组织的非常好的一段希腊文。哎，这里讲到，他的受书人是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的原文的意思讲的是神的朋友，不是被神所爱、被神所宝贵的人，不是爱神的人。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是跟神有关的。讲的说是大人的时候，这个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啊。这个推测呢，提阿非罗呢是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罗马的贵族，或是一个很高级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对基督的信仰非常感兴趣啊，所以他愿意去学习。可以讲到，路加就提到说，他是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说是按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查考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我们知道。路加的身份，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生啊。他这个亲眼看见这个词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在当时是一个医学的名词，其实跟那个验尸是有关系的。所以就用个词的意思，就表明说这个亲眼看见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就看了一眼那种，是表明是对主耶稣的事情是亲自经过仔细的检查观看，就是一种非常严谨的。认真的去那种看，是表明说这个看的是一个第一手的非常确实的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样一个资料。然后呢，路加是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然后就按照次序写给你，说这也是路加福音的独特之处。我们前面说马太福音它并不是按照次序写的，它是按照他怎么去安排这本书去写的？有些不是按照顺序的，而路加福音它是按照它是很严谨的这种顺序发生的顺序先先后后这样写下来的。然后目的呢是使其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确实这个词的原意呢是可信的、稳妥的、安全的。就是比方说你说学的这些神的真道呢是可信的、是稳妥的、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的基础呢，也是建立在这种可信的、千真万确的这个历史的事实之上的。关于耶稣的这些生平、这些历史呢，都是确实的。好，这是整本书的一个序言。那么第一章呢，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圣诞的序曲，它记载了基督降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是以两个人为中心，一个是老祭司撒加利亚，他就是施浸约翰的父亲，所以就是交代了这个施浸约翰的来历。 再个就是童女玛利亚，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是交代了玛利亚怀孕。这两个人呢，都是看到了天使，就天使向他们启示，其实都听到了关于怀孕生子的消息，就是他整个的很多事情都是类似的，但是他们两个最后呢，有不同的反应啊。我们看到这位终生侍奉神的这位老祭司呢，他不相信，然后呢，这个童女呢，就当时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凭着信心，她是相信的。然后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不信的祭司呢变成哑巴，然后相信的这个童女呢，她去称颂神，然后也被人称颂。第五节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讲的是犹太王希律啊，就是这个是那个大希律啊。说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就是当时的祭司侍奉的是排班的，因为祭司太多，是按照班次去来去圣殿里面去侍奉，一共有当时有24个班，亚比亚班呢是排在第8位的这样一个班啊。这里讲到说他跟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啊。这里讲到义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没有罪的。圣经里面现在讲到义人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就讲到说他们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就是按照遵守律法这件事情的，他们做的都很完美。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义人啊，但是不是讲他们是完全无罪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啊，就是在他只是在守这些礼仪上面呢，都规规矩矩的，都做得很好，所以称他们是义人。但是他们呢，一直没有孩子，就是到了他们都很老了，还不能生育啊。其实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没有孩子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啊。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哈拿，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孩子，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甚至受到了他的羞辱啊！所以他们因为当时没有孩子，在人看来就是这个神不祝福这个人，因为他们不能生育，就显然是他们为这件事情一直在祷告啊。所以当撒加利亚他侍奉的时候，他抽到签去可以到主殿里面去烧香啊，就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因为烧香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烧香，只是有烧香的只能有一个人进去，而谁进去呢？就是在侍奉的那个班里面去那个抽签，谁抽到了谁进去啊？这个有人可能就是一辈子你只能抽到一次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他就进去烧香的时候呢，就是别人都要在外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进去。然后这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啊，给他讲了一段话，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说这个约翰他要做的事情，讲到说他必有到这个约翰呢要在主面前将要为大，在淡酒浓酒都不喝，然后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讲到他是要使以色列人回转，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神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这后面这一段呢，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的，是关于这个做神的先锋，做耶稣的这个先锋，开路先锋的这样一个预言。这里讲的并不是他是以利亚的肉身的方式来出现，是讲的是他有以利亚的这样一个心智和能力啊，这叫预言。这位约翰呢，其实就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说预言的那位为弥赛亚开路的这样一个先锋。来，我们看撒加利亚是怎么对天使的这段话回复呢？他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就是首先呢，从天使的话里面看到说，他们是一直在为有一个孩子来向神来祷告这件事情，你觉得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们一直在向神来祷告，现在耶和华听了你们的祷告，要给你们孩子了，但是 撒迦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却又是怀疑啊，就是我本来向神祷告这件事情了，神也应允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应该感谢神才对啊。但是他却是，我怎么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他又不相信这件事情。你又向神祷告，神给你应允了，他又不相信。他看到的只是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已经年纪老迈了，我只是看到说我自己是没办法做成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就看到说，天使就讲到说，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就神就是这件事情，当然是他们的不信呢，天使呢就要惩罚他，就让他要变成哑巴，直到这个他的儿子生下来。我们就从撒迦利亚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你到底怎么去向神祷告？你是不是带着信心去祷告？而你只是说，只是拿嘴巴讲一讲来祷告。我们看到了他们去祷告，神给他们应验了，但是神应许的时候呢，说你的祷告我们要给你应验了，结果呢，他又不信这件事情啊，只是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这件事情，显然你能够生育这件事情，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因为已经老迈了，所以他是要神要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自己祷告却又不相信自己的祷告，所以这件很矛盾的事情，而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乃是说是让神去完成这件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玛利亚啊。就到了6个月，就是前面也讲了说，他出来就哑巴了，别人知道说，哎，这里面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后来讲到说，他的这个伊丽莎白还真的就怀了孕。那到了第6个月，就是这个天使加百列呢，还是同一位天使啊，就是他是又去奉神的差遣去到拿撒勒，就到玛利亚他的家里面去啊，然后给。玛利亚说：“蒙当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起名给他叫耶稣。”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位耶稣他的身份就是他要为大为至高者的儿子，但是就是神的儿子。然后要把他祖的大卫给他，这就是代表是在旧约里面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我没有穷尽。那我们看玛利亚也是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就是那么，那前面撒迦利亚也好像讲的话跟这个蛮像的，但是呢，为什么撒迦利亚就被天使批评为不信，然后就惩罚他让他变哑巴？而玛利亚问的这个问题跟撒迦利亚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撒迦利亚问的这个问题是表明他是心里不信这件事情发生了，而玛利亚其实问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信，说他是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本身是问的是如何发生，就是我还没有出嫁，我说你说我要怀孕，那我这个怀孕这件事情怎么能够成就呢？就是怎么实现怀孕这件事情？他问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怎么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他只是好奇说这个方法的问题。因为后面天使所以就来回答他这个问题，讲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讲是你要从圣灵怀孕了，然后至高的能力要庇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后面给他讲到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到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应当说是靠着神的能力一个他的亲戚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孕。然后37节讲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其实这是对玛利亚的一个安慰啊。我们看玛利亚最后怎么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来对比玛利亚和撒迦利亚的时候，会看到玛利亚她是表现出来的是她的信心是大的，她也是顺服的，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后面就记载了 玛利亚呢就去见以利沙伯。我们刚才讲到说，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圣灵的作为啊。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时，或者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下面就讲了一段话，就是讲的是对玛利亚的一个赞美啊，就是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他特别43节特别强调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了。说这个提法也是很特别的，这个是一定是被圣灵感动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第45节也特别讲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其实也是在侧面印证了玛利亚的信心。那后面这一段呢，是玛利亚的一段诗歌，我们传统上称为尊主颂啊。这段尊主颂它里面的很多经文呢，都有旧约的背景啊，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或者在撒母耳记这个哈拿的那段颂歌里面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的话。这段话基本上包括3个部分，一个是讲到了他个人，所以讲的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是讲到他对神的态度，然后讲到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说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讲到他个人，然后后面这一段50到53节就讲到了他眼中的神的做事的原则，讲到说他怜悯他的人，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等等讲到这个神的作为和神做事的原则，然后54到55节其实讲到了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应许说我要纪念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怜悯直到永远。所以这段经文是一段很美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这样一位，就当时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他表现出来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赞美。那后面就记载了使女约翰的出生就讲到了，就是当时，他们做祭司的，就说这个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取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按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但利亚。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的名字我叫我父亲的名字，这个今天不太可能会取这种名字。但是在当时，就是这个祭司这个家族里面，他只有少数的名字可以用来给祭司起名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是几个名字，就是在这个家族里面一直重复着用。所以就是为什么要起名叫撒但利亚。但是这个时候呢，看伊丽莎伯想着也记着这件事情，说，哎，就不能叫这个名字了。神已经说了让他叫约翰，约翰的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仁慈的。所以呢，这就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让他起名叫约翰，然后之后呢，这个撒迦利亚就能够讲话了。后面就是一段撒迦利亚颂他讲话，他可能开口讲话之后呢，讲说他被圣灵充满，马上就开始说预言。你说这段撒迦利亚颂呢，里面包含了很多预言的成分在里边。这段撒迦利亚颂呢，可以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在讲到了神的救恩，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所以他首先是来称颂以色列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然后讲到在大卫家兴起了拯救的脚，就讲到这个弥赛亚是从大卫家出来的。然后讲到说这个救恩是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的口已经预言过了，是来纪念向列祖给他们所立的这个圣约。但特别注意75节讲到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来做什么呢？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这个很重要。说我们拯救我们，不是说拯救我们就让我们享福让我们这里面是有很多神的赐福，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是 我们要用圣洁和公义，能够终身的去侍奉他，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那后面这一段呢，是就来预言啊，这个他的儿子施浸约翰要做的事情啊，讲的是他要在主的面前来预备他的道路。78到79节，他实际上是引用的啊以赛亚书9章的第二节的那段经文啊，那段经文是啊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其实也是表明说啊。实践约翰是为那位弥赛亚去预备道路。第二章呢，就开始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他一开始讲的是说，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都去报名上册啊。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啊，是在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来去统治这个罗马帝国。然后当时是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就是这个犹大帝当时被罗马人给统治了，所以它属于叙利亚省的一个部分。当时做这个叙利亚省的巡抚的省长呢是这个叫居里纽，他是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就是每隔14年做一次的报名上册。所以特别讲说是报名上册是个人各归各城。我们前面也看到说，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本来是住在拿撒勒的啊，就是拿撒勒是在更北边一点。但是呢，他们的老家呢，或者是祖籍呢，哎，实际上是伯利恒，就是他是伯利恒是大卫的城啊，是在啊，从地图上看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一点啊。所以呢，因为报名上册的事情呢，他必须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那边去报名上册。其实我们看到说，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都去这么做嘛。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应验了在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这样一个预言，就在出在弥迦书第5章第2节里面讲到这个弥赛亚的根源。讲的这个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几千年前在弥迦书里面预言说，这位弥赛亚是从伯利恒那边出来的。而就因为这件报名上册的事情呢。哎，这个玛利亚呢，必须要去伯利恒那边去啊。其实你看到这个是不是巧合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神来成就这件事情啊。这个不是人可以导演出来的事情，而是说啊，你们看到神的作为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去伯利恒那边去。讲到说他那个时候身孕已经重了，然后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就生产了啊，就生了。耶稣生下来，讲的说他放在这个马槽里面，因为客房里面没有地方，就很多人都去那边报名上册，所以就没地方住了，就是生在了这个马槽里面。那后面就是这个，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来去报佳音，然后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说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本来是天使向牧羊人来去报佳音，然后呢，又一群天使天兵的一起来去赞美神啊，这就是这个荣耀颂啊，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因为这个荣耀颂其实也是在讲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嘛，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生下来，其实就是他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从耶稣，我们说没有人见过神，从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彰显神的荣耀，是在至高之处，这个是荣耀是归给神的。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地上的人能够有平安。其实平安是什么？最大的平安其实就是我们原本与神为敌的人跟神恢复关系啊。 而这个平安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喜悦信神、对神有信心、能够接受神的救恩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后面就记载了满了8天，他们就给孩子行割礼，然后带他们去圣殿去献给神。你从这些细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玛利亚跟约瑟他是非常敬虔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就这里面虽然记载是很好像很普通啊，但是他都是完完全全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的啊。第一个讲的是第8天给孩子行割礼，然后呢起名耶稣，这是天使让他们做的。天使让他们起名给耶稣，然后就他又是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啊，就是这个产妇呢，你生完孩子之后呢，要她有一段不洁净的日子，必须满了40天，这就是满了洁净的日子。她只有洁净了之后，然后去带着孩子去把他献于主，讲的是你头生的男子必须献给主啊。所以这里面都看到他们去严严格格的去遵守这些律法的要求，然后又按照律法所说的，用一对斑鸠或2只雏鸽献祭啊，也表明他们是穷人啊。就当时用斑鸠、雏鸽献祭是穷人献祭用的动物。后面就是这个西面颂啊，讲到这个西面呢，他公义、敬虔、虔诚，又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这个弥赛亚。然后特别讲的说圣灵在他身上。所以这里是强调圣灵的作为，然后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里面，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这时候他一段诗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释放曲，讲说主啊，如今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神的救恩在你面前所预备的照亮外邦人的光芒。所以这是。后来，西面呢又跟耶稣的父母又讲了一段预言，其实讲的说这个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就说因着人对耶稣不同的态度，有的人会跌倒，有的人会兴起，然后又讲到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讲的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对做母亲的而言是一个伤心的一件事情，还有讲到这个一个女先知。巴拿，其实这些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一段也是路加福音里面所独特的记载啊，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里面这一段记载了耶稣童年的事情，就是讲到他12岁的时候去过逾越节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回去的时候呢发现找不到这孩子了，后来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呢。是在正在殿里面和这个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这时父母呢就问他说，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到你父母和我伤心的找你，这个也可以体会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去过节，结果回去的路上，结果没孩子找不到了，然后就走了很长时间了，又回过来走来找他，所以这种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耶稣怎么回答的？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里讲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讲这句话。但是我们又看到说51节，他又作为人的儿子，他其实顺服了他肉身的父母啊，那他就同我他们下去，并且顺从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一方面看到了耶稣神的儿子的表现，也看到了他作为人的儿子的这个顺服。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下面就是施浸约翰来去预备道路。首先，他是来去宣讲这个悔改的敬礼，然后使罪得赦，然后后面讲到了他做的这事情呢，实际上是应验。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这位开路先锋的使命，就是要修直他的道路。在施浸约翰的教导里面，特别强调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就是你们 只是表面的悔改是不够的，就说你这个悔改是要从里面出来的悔改，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从里面带出这种行为出来，这就是要结出果子来。所以后面就有人问他说：“哎，我们当做什么呢？”他首先讲到说，两件衣裳呢，你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是这样行。他说你要有怜悯的心，然后去爱人如己，要去分享。还有税吏问他说要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列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啊，就是那些税吏当时收税的时候，本来罗马政府让他们只是，比如说只是收10块钱吧，他们会多报，会给收他们20块钱啊，他给罗马政府10块，他自己就留了10块啊。所以这里讲的说，列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啊，就是你们要诚实，不要贪婪。啊，兵丁问他说，让他们说你们不要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了，你当知足，然后我们要公平公义，要自治，要知足，并且圣经约翰是把百姓去指向那位弥赛亚的，所以说讲的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浸，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说我是用解鞋带的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所以他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后面就讲到了耶稣受约翰的浸，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件在约翰在这个约翰给耶稣施浸的时候都有啊，就讲到了耶稣是神子、圣灵，然后讲到这个我，现在就讲的是天父。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家谱啊，就是。路加福音的家谱跟马太福音的家谱有一些不同啊，就我们仔细去对比的话，但是有一些相同的部分，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之间的这个家谱呢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其他部分就不同了。解释之一呢是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啊，所以讲，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个约瑟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就是他，这个约瑟呢，他是西里的儿子，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那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雅各的儿子，所以一般认为这个西里呢，其实是玛利亚的父亲。在这里讲约瑟的父亲呢，实际上是约瑟的岳父。这张图就比较好的表明出这个两个家谱的区别啊，就是说路加福音的起点是从亚当啊，但是更高的起点是讲的是神啊。然后马太福音的起点是，就他只到了追溯到了亚伯拉罕，就是讲到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然后呢，从大卫就前面从大卫到亚伯拉罕这两本福音书的家谱是一样的，从大卫下面就开始分开了。你没看到说在路加福音里面，大卫下面他讲的是拿单，而在马太福音讲的是所罗门呢？然后就不同了，然后所以到后面是到了约瑟，到这个耶稣啊，所以这个拿单呢，单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也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做王的，所以所罗门这一支下来的呢是这个王室的这个家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强调耶稣是君王，那么所以他那个家谱呢是从所罗门这个君王的这个家谱来的。而路加福音里面强调耶稣是人子，他这个家谱呢是从拿单到玛利亚这边来的，是一个平民的家谱，所以这是这两个家谱的相同和不相同的部分。后面就是耶稣受试探，这个呢我们在前面也都看到啊，讲到是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引领。到旷野去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耶稣是用神的话来去胜过魔鬼的试探啊。这是他每次回答的话呢，都是讲的说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说啊，这三段话呢，都是出自于生命记啊。因为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用神的话去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当魔鬼的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去击退魔鬼。 这里面也看到说，这个魔鬼他是很狡猾的，就是前面两次试探耶稣都用圣经上记着的话来去回击了魔鬼啊。你看第三次的时候，魔鬼就变得非常狡猾啊，他也是，哎，既然你用神的话来抵挡我，哎，那我就用神的话来去试探你啊，这个就很可怕了啊。但是他也讲着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用这句话来告诉耶稣，哎，你可以从这个殿上去跳下去。那神因为圣经上讲了，说他可以保护你啊。那么他演的这段经文呢，是出于诗篇91篇的11到12节啊。那么这句话是讲的说，因他为要吩咐你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用手托着你，免得脚碰在石头上。我们来对比这句话，这段原来的经文和魔鬼的话，哎，他别有用心的去拿掉了一个，说是主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是魔鬼的话，而原文里面是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在那个场景之下说你跳下去神就保护你，但是原来的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诗篇。我们看到他前面的2节的话，就讲到说神是我们的保护，但这个保护不是说我随便做什么，我从明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没让你做这件事情，你从高的地方跳下去，神也要保护你，这不是神当初写神的应许的原意哦，是说你在行的一切道路上，是你按照神的心意走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神会保护你，而你不说拿这个经文去断章取义。去试探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也特别小心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去断章取义，否则你就会落到魔鬼的圈套里去了。后面就讲到了耶稣去到拿撒勒去来传这个福音啊，讲到为他们讲到，就讲到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上面这个一段话。这段话特别讲到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见了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特别讲到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其实在讲说，他就是那个在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传福音给贫穷人的那位弥赛亚。那我们就在想说，谁是贫穷？就是贫穷人，他并不是。就指那种经济贫穷的，我们一讲贫穷人，讲的是穷人、没钱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贫穷人的时候，不是讲这个，不是专指这个经济贫穷的。其实有时候经济贫穷的人，在神按照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他不是贫穷。真正的贫穷呢，是指那些有缺乏的。这个有缺乏不仅仅是讲你物质上的缺乏，它是灵里的缺乏，也特别是指那说。我自己知道我是有缺乏的，那些被掳的、被瞎眼的、受压制的，那是贫穷的。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当你的心灵受到捆绑，因为你的各方面的原因，因为你的种族或者你的性别、教育等等啊，你在社会上受到了排斥，哎，这个是贫穷人，这也是。也是一个贫穷人，你的心灵受捆绑，你的忧伤痛苦的人都是贫穷。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八福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虚心人其实就是讲的是灵里面的贫穷人，就是我心里面谦卑，我自己感到贫穷，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需求神，需要神，自己去愿意去寻求神的帮助。那么这个。就是讲的是贫穷人，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这个贫穷人用的是谦卑的人去代替的，就是我知道我有需要，所以我到神面前来谦卑，来去寻求神的帮助，这样的人才是神眼中的真正的贫穷的。所以耶稣来是要传福音给那些我心里谦卑、我自感贫穷、我需要神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所以，假如说他招义人悔改。不，他不是招义人悔改的，是招罪人悔改。就是这个罪人呢，其实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自己需要神， 那这样的人才会蒙拯救。好，后面讲到他在家乡被人所厌弃啊。后面就讲到了耶稣赶鬼和医病了，然后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我们重点来看后面的几句话，就讲到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到旷野的地方去，众人都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接着就看到这些人呢，因为耶稣行了很多医病赶鬼的神迹，那些人就要留住他。这些人留住他的目的不是因为说他信他。他真的去渴慕神了，是因为他去为了那些实际的好处啊，这个人是个好医生啊，他可以帮我们很多事情啊，所以要留住他。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反应的，耶稣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是奉差遣原是为此啊。耶稣不是说看到这些人挽留他，这些人高举他，他就忘记了自己来的目的是为了传神国的福音，然后讲他就在各会堂去传道，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对被人的称赞所迷惑，就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说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后面两章我们下次来讲，提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要求主来继续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旨意。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到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行出你自己的样式出来。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把你当得的敬畏和荣耀来归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